关于那个开题的部分呢、啊，我们上次有说到这次主要是应用那个印顺法师的讲记为主。啊，后来我在网络上面又找到一篇文章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先讲印顺法师的宣论，再讲那篇文章，就是《声闻经译文及题解》。关于印顺法师的讲义的部分、哦、因为我没有另外发讲义啊，因为这个的话，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大家上网或者是说有的人有已经有书了，所以没有再另外讲义。但是我今天只是讲几个印顺法师所讲的几个重点，就是弦论的话，印顺法师主要讲到说本经有三点要义，第一个是平等，第二个是究竟，第三个是摄受。那什么叫做平等呢？我想各位听我讲经这么久来，应该非常清楚，我讲的平等只有一种，性平等，相差别。性是平等的，相是差别的。这个在不管什么地方讲，都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但是印顺法师在讲到平等的时候，就讲到有三种平等。第一个是出家跟在家平等，这一点的话就很难说出家跟在家是不是平等。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再三说这个三宝皈依三宝，佛法僧的话不是指出家众，而是指团体，而是指一个以学佛为主的团体。但是基本上面来讲，以学佛为主的团体大致上来讲，主要还是以出家众为领导核心的。那当然在讲经说法，也我们也希望说出家众都能够当做成佛门龙象啊，都能够讲经说法。但是也有这地方身重不足，居士说法，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居士说法哦。那很有名的那个居士叫什么名字？现在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有居士说法。但是在佛教一种伦理上面，基本上面是认定居士可以说法，但是身重不能够礼拜，因为僧众还主要是僧众不能够礼拜居士，可以听法，但是不能够礼拜，这是佛教基本上面的伦理。那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讲法的话，那有没有平等呢？我觉得强调平等没有意义啊。为什么讲呢？有人说，平等啊，但是不是齐头式的平等嘛？是什么平等？立足式的平等。立足式的平等，那立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立足啊？好嘛，其实很多时候生下来就不平等的。那你这个立足点，你怎么最说什么原点是平等的？没有原点，没有哪个原点是平等的。所以强调平等，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主要的讲的是差别，但是差别主要是在于什么？在于互补。出家跟在家其实是互补的，这个在原始佛教就讲得非常明确的。因为在出家主要是说法，而在家主要是供养，它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后来为什么说大圣强调平等呢？其实我觉得我在台南有讲过一篇文演讲，就是大圣的发心，对不起，诸圣的发心以类别。其实这里面那个观点基本上是也延续我法华经的观点，讲法华经的观点而来的。佛教所谓的大小圣，其实不是佛法的问题，不是有大圣佛法跟小圣佛法的差别，是有上座部跟大众部的差别。佛教在佛陀灭度后多久是不知道，忘掉，大概一百多年之后就开始产生部派分裂。 当时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法义的差别，是因为对戒律摩十四，那上座部是比较保守，哦，那大众部是比较创新，所以在整个时代的变化过程之中，当然创新的会比较赢得更多人的接受跟认同。可是创新的话，你如果离开了轴心，就慢慢变成不是佛教了，而这是在创新跟保守之间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拿捏啊。但是至少说在这个大众部，因为它比较创新，所以说它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因为得到更多的人认同，所以就称为大众部，对不对？人多势大嘛，人多势大就是大众部。那我们刚开始就是说，它其实最初的分裂不是因为法义的差别，而是因为对戒律，某些这个戒律主要是出家戒，不是在家戒，因为在家戒五戒很单纯，出家戒200多条。很多很细微的地方，每个人就会有一些差别。那最初是因为戒律的争议，然后形成部派的差别。后来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是最了义的，最了义的不会在戒律上面凸显出来，而是在法义还有呢正量上面显现差别。所以就不断的大众部就不断的说，哎，我的法义比你们高。然后怎么证明，然后就讲出一套。那所以说我再三强调，这个所谓包大贬小是部派的问题，不是佛法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像在中国禅后来分作南顿北渐，其实南顿北渐是谁说的？是那个神会开始说的，最初也没有这个问题嘛，那也没有说南方一定是顿嘛，北方一定是渐嘛。可是他把它变成南顿北渐之后，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争论。所以那这个其实也是部派的问题，不是禅法的问题啊。因此，在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大众部它比较上能够创新，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那吸引更多人，其中一种讲法就是平等。为什么呢？讲平等就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嘛。这种情况就像我常常说，在不要说在民主国家了，在选举的国家，要用票去选举领导人的国家，一定主张民权呢，因为这老百姓才会拥护你呢。啊，等到上台之后就不讲民权了，选举的时候就很讲民权了，上台之后就不讲民权了。为什么要选票？那你一样在部派里面，如果你是有的是以法义，有的是以人数多少来形成，所以一定强调平等。但是强调平等的话，不要强调过度。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慢慢的。当然以上座部是以出家众为主，那在那个大众部就人多很多，因为很多当然就是居士会有更多的居士参与，那就变成大众部。所以在这个居士很多的团体里面，他就一定要讲平等，这样的话才有更多人参与。所以基本上面我觉得是把众派的问题也变成佛法的问题。好，因为要讲说我的部派比较殊胜嘛，所以就要强调到最后是变成上大圣跟小圣的差别。那这里面就讲到在家要凸显，在家也是很殊胜的话，因此就有在家众讲的经典越来越多。那比较代表性的就是两部经典，第一部是《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我想各位很多人看过维摩诘经，我以前也讲过维摩诘经，披头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敢跟你担保历史上没有维摩诘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过是阿含，我看过律部，没有这个人。如果他是当时代那么轰动的人的话，一定阿含律部里面到处都有他的事迹嘛，没有。所以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啊，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人呢？就是要凸显其实说法。那里面的故事啊，里面的故事你就不用相信了，因为做一个理性的观念来看，那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后来我在讲这个维摩诘经，讲完第一句话是我敢跟你担保历史上没有这个人，那维摩诘经下面怎么讲呢？我说那只能够用寓言的故事来看，故事是假的，但是寓言呢，寓言就看每个人解码能力嘛，你解码好的那个寓言就有价值嘛，如果解码不好的话，把这个故事当真的，那你就错了。那这是第一个嘛，维摩诘。第二个就是本经所讲的圣曼夫人，历史上有没有圣曼夫人，这个我 不太清楚啊，因为印度历史本来就是很混乱的，波斯匿王应该是真有其人的、啊，还有他的夫人、啊，那个什么莫尼夫人也是应该真有其人，但是这个女儿圣曼夫人是真是假，很难有一个确定。你不能够说经典上面有圣曼夫人就代表事实上有这个夫人啊，不一定有啊。但至少我们看过这个圣曼经，这样一路看下来，至少圣曼经圣曼夫人讲圣曼经的故事，其实也是跟维摩诘经一样，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这个其实主要是要凸显啊，在家其实也能够说法，甚至说的比出家众还高明，对不对？你看在维摩经里面批十大弟子，哇，好吧，批的稀里哗啦的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矫枉过正了、啊。当然我们认为其实也可以说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啊，出家众也不一定说的是最高明，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把这个维摩诘讲成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这个十大弟子批得一文不值的话，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矫枉过正，根本跟事实不相应了。那么这个圣曼夫人也是一样，我在古代是印度是属于这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啊，所以维摩诘他只是个长者。那圣曼夫人呢、啊，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她是权贵出身的，因为她是波斯匿王的女儿嘛，波斯匿王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大国的女儿，所以她天生就真是跟人家不一样啊。那这个都是要凸显这个啊，在家跟居士在家佛法啊的兴盛。那甚至说像在这个法华经上面有所谓的龙女成佛，七岁就成佛，那七岁之前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七岁就成佛了，这个也是一样矫枉过正。所以因顺法师披头讲平等，然后第一个是讲出家跟在家平等，这个我就觉得说其实讲平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你主要是要讲互补嘛。那当然所谓的平等主要是在哪里平等呢？在法上面平等。在中国禅宗也是一样啊，在中国的禅宗其实不重视师徒的关系的，重视的是什么？是法，谁能够讲法，谁能够是了义，谁就是师啊。跟印度一样，辩论赢的就是师嘛，辩论输的就是徒嘛，这完全是站在法的观点上面。如果你不从法的观点来讲，在家跟出家平等，那就失去了佛教伦理最基本上面的关系。这是 第二点是男女平等，那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过去时代我们是不知道，今天为止我们在很多道场办很多活动都发觉女众的比例都比男众高，而且是将近是3:1的比例。这时候你还能够不强调男女平等吗？但事实上我是觉得男女其实在学佛上面很多时候还是不平等的，其他的不讲。我觉得女众比较上信心们的人多，在理性的思考上面其实我觉得还是差一点。这种情况就像我在竹科，在竹科我带的那个竹科禅修员刚好相反，他是男女的比例是3:1以上，男生是3，女生因为女生很少。那在这边研讨跟在南部研讨那个气温完全不一样啊，因为理性的思考方式跟比较感性的性行人的思考方式其实是差很多的。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到目前为止虽然女众越来越多，出家众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讲经说法讲得比较亮丽出色的还是男众多。为什么？这也是在先天上面的理性思考方式其实是有差别的。那第三个印顺法师又说到三种平等，老年与少年在形式上都是重年老上座的，因此佛教养成重老的习惯，说什么和尚老就是宝，但是事实上佛教所重视的上座就是三种上座。第一个是胜利上座，什么叫做胜利上座呢？能够证果的就是胜利，当然能够证阿罗汉果的更是胜利中的胜利，也就是他是以修正为主的上座。所以如果你很年轻就证得阿罗汉果，或者很年轻就开悟，那当然是胜利上座。第二种的话在因顺法师讲是智慧上座，不过这个智慧应该是它是属于说法的部分，很会讲经说法当然也是属于上座。第三种就是福德上座，有些人不一定会讲经说法，但是他的福德就是比别人好，不会讲经说法庙盖的还是很大，信众还是很多那因顺法师说三种平等老年跟少年是平等的，因为真正的上座不是属于老年就是上座。然后他就讲到有三种上座胜利上座说法的上座还有福德的上座，那表示还是有 不平等嘛。有些人很年轻就证果了，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不知道果在哪里，所以事实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只是讲平等，你讲什么地方平等呢？事实上众生的从生下来过去的生所在的带的善根福德就不一样。那我觉得只有一种是平等的，是大家努力的方向，你愿意努力学习你就有机会，我觉得这一点是平等的。那有些人他就不努力呢，不努力你还说他是平等，这个就很难说了这是第一个是讲平等义，这个我不是很认同。第二是讲究竟义，究竟义其实我觉得圣曼经前半部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上次所讲过的宝积经。宝积经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属于包大扁小的经典在这个大小圣之中，就是要凸显大圣比小必宜，小圣高明，然后什么地方高明 不管是用比喻的还是用 说理的，反正就讲出很多很多种，然后到最后还是只有大圣是最高明、哦、那大圣的话最后是变成是只有一圣。事实上在这个圣门经里面虽然是讲大圣比较高明啊，但是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很明确说三圣是归于一圣，没有很明确的说三圣一定是归于一圣。三圣归于一圣的话是法华经讲的比较明确，众生都最后都要成佛。法华经圣门经里面他只有讲说众生都有如来藏，众生都有如来藏，不保其实不保证众生一定能够成佛，这是两码事啊。好、哦，那有如来藏也不代表说众生就只能够成佛，不能够成阿罗汉。因为我这个关于如来藏的解码，当然下面会有比较大的争议的说法。那在讲到大圣比较高明，比小圣高明的地方，最后讲到就是因地，因地就是在我们在讲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就讲到说大。圆觉的因地法行是什么？悟得圆觉心性嘛。悟得圆觉心性就是你能够证得圆觉的前提嘛。那在这个法圣门经讲到是说大圣比小圣高明，很重要的是在因不一样。因为大圣确定众生都有如来藏。那在这个因顺法师讲到如来藏的时候，他就只有讲说其实如来藏就是什么，如来藏就是佛性，那佛性就是空性，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我们再讲一次，如来藏就是佛性，那佛性就是空性。好，那我问你，众生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性的，怎么样能够担保你能够成佛呢？没有，为什么？对不对？因为空性的没有方向啊，它没有方向性，你做好也是空，做坏也是空。所以说既是空性的，空性的就是没有指向性啊，没有指向性不能够担保你修行成佛。很多人都是空性的，知道不知道都是空性，但是不学佛的还是占多数，因此空性没办法担保你成佛，对不对？不要说担保上，根本不能够担保你一定学佛了，不要说成佛，学佛都不一定能够担保了，何况能够担保你能够成佛呢？那空性是这样，那我们说佛性好了，佛性如果依我的讲法，佛性就是什么？就是觉性，觉性也是没有方向性的，因为能够了别，能够了别就是觉嘛，我们六根对六尘能够了别，这个就是觉，那觉也没有方向性的。因此这也就是说，在过去我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我就对那句话不认同，就是说若依此心啊知了成佛啊，但依此心啊知了成佛，依此心不一定能够知了成佛，要善用此心啊，因为它一定有个指向性的。指向性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就像我们讲孟子讲是说人性本善，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世间上有很多坏人，有很多坏事吗？当然知道啊，人性本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坏人坏事呢？这个他回答不清楚啊。但是他要讲说人性本善，是希望大家往善的方向去提升，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所以讲人性本善，它本身就是有指向性，就是往善的方向去提升嘛。那我们一样讲说，荀子讲说人性本恶，然后本恶世界上不是也有很多好人吗？好事吗？他讲本恶就是要断恶啊。所以加起来，一个讲修善，一个讲断恶，加起来就是希望得到一个指向性嘛， 就是断恶修善。那同样如果说众生都是有佛性的众生，其实那个都是没有指标的。可是讲为什么把众生都有佛性讲做众生本来清净呢？因为本来清净就是有指向性的，希望往净的方向去提升。如果我们都往净的方向去提升的话，这样的话你才有才有修行成佛的机会。因此只是讲如来藏讲空性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成佛，讲众生都有佛性也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成佛，还要加上一个指向性。指向性就是他下面所讲的叫做色受佛法我们现在先讲，我对于把如来藏讲成佛性我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讲到藏一定跟相有关，它不会只是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说藏是好了，藏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种子，那是种子是什么？是很多不同的相用加起来才称为藏。我们图书馆里面说藏，藏什么？藏很多不同的书籍目录嘛，所以那里面有很多差别相才叫做藏。如果你只是讲佛性的话就只有性嘛，没有相，那如来藏一定是有性有相。事实上我们已经再三说过，性本来就是不离相，但是在讲到佛性的时候它只是凸显是性，没有把相加进去。那如来藏呢？如来藏是讲到有性也有相。好，有性有相的话下面就很清楚嘛，为什么讲空不空如来藏？空是什么？空是指空是就性来讲所以性是不动不摇不变动的，那当然是就性来讲。那不空如来藏是指什么？是指它的相用。所以本质上就是性，就是如来藏是包括性相，性相不是只有性。再来呢，那如来藏又是生死依，众生因为有如来藏所以有生死，所以如来藏是生死依。那如来藏也是凡灭依，因为有如来藏才能够修行，所以如来藏里面的相是包括染相跟净相。包括染相，染相的话详细讲就变成阿赖耶识了。那净相的话是什么？净相其实是修行之后慢慢转染成净的。而这个在三藏经称为灭谛。灭谛是什么？就是把这些杂染的，应该不能够说是灭了，应该说是转了，转成净，转染成净了，就称为灭谛。灭是灭苦嘛，所以说应该灭苦其实是果嘛，主要是把那个染的部分消除了变成消除之后变成净的。那这样子讲的话就众生都有如来藏，那尤其对很多凡夫众生来讲，那个如来藏里面装的是什么？主要是阿赖耶识因为是染的嘛，染得多。在我们讲到唯识的时候，其实讲到唯识有两派的讲法，两派的讲法虽然都是讲阿赖耶识，但是对阿赖耶识的里面的种子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说阿赖耶识无始以来就是染着的，那无始以来的染着到最后怎么办呢？就是经过听经闻法，然后慢慢使它转染成净，这是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是说阿赖耶识里面也有本来清净的种子，它是指种子，不是指本来成佛它里面有本来清净的种子，那因为所以它才有办法 使它转染成净。那我觉得说是说，其实本来是杂染的，有没有办法变清净？这是其实牵涉到我们对心相的了解。如果你认为它是相的话，相本来就不是固定的，所以相的话有不同的因缘就可以慢慢转清净。那主要是两种因缘嘛，第一种是天经文法的因缘啊，所谓的声闻圣大概都是这个样。第二种呢，自己悟独觉呀、可是独觉的人很少啊，在历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是独觉的，剩下都是声闻的，所以对大部分来讲，大概都是听过听听文化，然后修行证悟啊，那慢慢能够转染成净。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从把如来藏，就众生都有如来藏，但是能够把如来藏从染到慢慢修行到净，然后就能够真的解脱。那事实上如果依我们的看法，那你讲不讲如来藏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嘛。这个在中观有一种，在中观在讲到因缘的时候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有的人是认为本来就有，但是要有缘才能够使它显现出来，有一种讲法。一种是慢慢不同的缘不同的，那你本来有你怎么证明？没办法证明。那本来有为什么加了因缘然后又是变成本来有？这也是很奇怪的讲法，因为因缘加进去的它不一样嘛，怎么因缘加进去之后又回入到本来有？这个讲起来也是没道理的。可是我觉得啊，为什么变成本来成佛，然后变成无明，然后再来修行，再修行到本来成功了，这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是对修行的人一种承诺，这种承诺不是真的，可是对他们来讲是有鼓励作用。这种情况就像对净土法门的人来讲，如果你跟他讲是说，你努力念佛啊，到最后在考试，有的人去，有人去不了。有人一听完就说好了，那你们去念了，那这个事情轮不到我的，我大概就是属于那种不及格的混了，没有信心的人就放弃了。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你一定要说啊，佛是很慈悲，只要你念了就有机会去啊，不是，对不起，不能够这种有机会啊，就一定可以去啊。他们就很认真的去念了啊，到最后去能不能去得了最后再说了，这个没有人知道。那同样对很多人修行来讲也是一样啊，要先承认你本来成佛啊，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无明，现在你再修还是可以回去的，这是对很多承诺。可是这种你仔细想想，其实根本没有道理，对不对？为什么本来成佛会变成无明众生啊？这个就讲不清楚了。可是如果依我们对如来藏的解释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来藏里面只是讲到的是心性跟心相，那相的话有染有净，那修行就是怎么样从染变净。那这样的整个过程方式其实没有所谓大小圣的差别嘛。因此在这个因顺法师在讲到色受意，当然这色受是这个圣门经上面的用语的，但是如果以我们比较习惯的思考方式，就是修正意的。你只是知道有如来藏没有用，就是要怎么样去了解深入啊，然后再修行了义。因此我们记得以前讲过大圣起信论，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知道大圣起信论？那大圣起信论里面所谓的大圣是指什么？ 很多人都讲大乘就是什么六度四摄，其实大乘起心论里面根本不是讲六度四摄，主要是讲真如心啊。大乘其实主要是指真如心，那大乘起心论其实它的全名应该是真如心的性解行证，不只是性啊。讲了那么多，当然是要你去了解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很抽象的东西，不可能是你要了解你才有办法信呢、啊。啊，信的话啊，才有办法去深入，深入啊，信解其实是不够，最后还是加上修行体证，所以其实加起来是信解行证了。那么同样这个。所谓色受益到最后也是从性解到行证。事实上在这个声闻经里面讲到行证的部分，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少，非常的少。但是大致上来讲，还是要通过性解行证才能够使我们真正能够到最后说能够证得解脱吧，或者说真如心啊、成佛等等，还是要通过自己去修行实践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佛法的好处啊。这是因顺法师所讲的三种义啊：平等义、究竟义、摄受义。先讲到这地方，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篇的那个的说法啊。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再看看这个讲义。讲义的已经发的就是说《声闻经》译文及注释。在讲这篇之前，我首先要讲的说我这篇的来源呢，这其实是在网络上面去下载的。那这个网络的话是大陆一个网站叫做劝学网，劝是奉劝的劝。学是学习的学，劝学网，劝学网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讲，有很多文章啊。其实包括中国的儒家啊、道家的思想啊，佛家也有。事实上，我上次在主科跟他们研讨《楞伽经》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南怀瑾的著作，南怀瑾的著作在劝学网里面有非常完整的，所以事实上有目前有很多我们要的资料，你在繁体的网站可能找不到，在简体的网址其实都找很多都找得到。那这个我已经把它用这个软体已经把它转成繁体字了。有的可能没有，应该大部分都转过去的吧。所以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因为在网站上面只有把这文章贴上去，它并没有标明它的作者是谁，所以目前为止我没办法确定它的作者是谁。但是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的切入的焦点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讲经到目前为止讲经说法的话，你是以整个佛法的架构来看一部经典。因为整个佛法不是我们都把它一部经一部经单独讲，维摩诘经是维摩诘经，金刚经是金刚经，可是在历史的传承变化之中，它有它的轨迹啊。要把它这个轨迹说清楚，那在定位上面就比较清楚。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目前的学术研究大致上可以把每一部经大致成立的年龄确定出来。比如说般若经、金刚经大概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声闻经在什么时候完成的，那这个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这里面就牵涉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说这个经都是佛说的，那潜藏了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才冒出来啊，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啊。这种思考方式可以接受说 这个经典是西元五百年完成的，可是又可以什么连接上说是佛说的，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人物都是佛涅槃之后才出现嘛，很多事情都是佛涅槃之后才出现的嘛，所以第二种的讲法的话就是变成是说这个经典是后来解集的，那目前的学术几教偏向是后来解集的、哦、比如说圣南经，那这一篇的译文集注是它就很明显的用的是第二种观点的啊，我们不要讲说每一部经都是佛说的啦，我上次在嘉义讲这个圆觉经的时候，而讲到说二十五圆通其实是错的，只有二十二种圆通，有人就说哎，佛陀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印度人的数学不是很好吗，说嘛，讲经讲到现在你还问我这个问题，我早就说那不是佛说的，但是我是觉得是说这一本就是从整个传承的里面去看这部经典，那这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往下看。好，我们首先看这个标题圣曼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这是圣曼经的前名啊。我们首先解释曼其实就是以现在来讲就是一种法式，头发上面的一种装饰嘛，那圣曼就是讲庄严、哦、当然它本来是色身庄严嘛，后来讲的是法身庄严嘛，那法身庄严是什么庄严，两种庄严嘛，一种是智慧庄严，一种是福德庄严嘛、哦、那这是讲圣曼，那圣曼夫人我刚才讲是说历史上有没有圣曼夫人，这个我没办法说了，但是至少圣曼经的故事我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狮子吼，这个狮子吼不用解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佛教里面讲到讲经说法就是狮子吼啊。大方便，说佛家教化众生所应用的方便非常善巧，如果只是讲说应用的方便非常善巧，没办法说明会怎么善巧，其实用法华经的讲法就是佛法本来是一圣的，但是为了众生，不同的众生把一圣说成三圣，说成声闻缘觉跟菩萨圣、哦、分一为三、啊、可是分一为三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方便，到最后又能够设会三归一，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圣啊，才是真正的大方便。我们再讲就是说哦，佛法本来就只有一圣，可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众生的需要哦，所以先讲成三圣啊、哦、声闻缘觉菩萨圣啊，这样让众生的根基慢慢成熟之后，最后再会三归一，然后完成一大圣啊，叫一圣啊，这个就称为大方便。所以这个应顺法师说，这个圣曼经呢、啊，有点像有包括法华经的义理，就是能够摄三归一啊。那当然摄三归一，我刚才是讲它没有很明确的归一，但是事实上在法华经里面，摄三归一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众受记呀、啊，但是在圣曼经里面只有圣曼夫人受记、啊、其他人并没有得到受记、啊、所以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跟法华经相比的啊。圣曼经大方便方广经，那所有的大圣的经典都是方广经的啊。应顺法师说什么叫做方呢？方就是方方正正，那广脉广博无边，方正又广博，所有的大圣的经典都称为方广经、哦、不是只有方广部的才叫做方广经、啊、所以这是讲大致上来讲把圣曼经的里面的内容大致上来讲已经说过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他第二段，本经的编辑者 就像其他的许多大圣经编辑者一样，自古印度一定时期某些大圣教团的学者群体为阐扬一定的大圣教理整理而编辑的。这句话讲的非常露骨，对不对？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而且也不是禅师说的，是论师说的。这个我以前就讲到，因为我看到我在讲解释密经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就是根本就是论嘛，哪里是经嘛。而且这个论者实际上他不是禅师，禅师讲的东西非常简洁扼要啊。那论师呢，论师有点就像我们现在学者一样，他收集的资料非常的多，然后把它慢慢整理出来。那而且整理他也不是一个个人整理的，而是经过很所谓的大圣教团。后来我觉得佛教在解行上面是分离的，为什么呢？你看很多人对唯识很有兴趣，对不对？下很多功夫啊去研究唯识的义理啊，但是这些人都是不禅坐的。那禅坐的人呢，也就讲以心会心啊，经外别传啊，都不看经典的。那看经典的跟实际上面看经典讲经的跟实际上面禅修的其实就根本都是分开的。好，净土也是说啊，不要看那么多经典了，阿弥陀经就够了啊，甚至阿弥陀经也不用了，一句佛号就够了。所以这两个就是解行慢慢分开的。所以后来的经典越讲越繁，可是跟修行呢也越拉越远，纯粹只是一种思维上面的造作而已，跟对我们实修上面没有任何帮助啊。这是后来的这些大圣学者群体创作，圣曼经是群体创作，解释密经是群体创作，包括最近讲的楞伽经，那个都是群体创作的。那创作者的功力好坏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认为他一定是佛说的，你脑筋一定打结的。好，那他就已经讲说，很明确的讲说，这是大圣某个教团说的。然后时间呢？时间是在龙树之后，无作之前。在这一点，我们要再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我们目前有一种公认的说法，说大圣的话，主要有三个学派嘛，性空学、唯识学、真如学，对不对？然后说这个一时间年代的话，大概是性空学在前，唯识学在中，真如学在后。可是你可以发现它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在讲这个什么楞伽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楞伽经它本质上它是属于唯心经典。唯心经典，所以是比较偏向于如来藏系的经典。那里面有一些唯识的观念，但是没有写得很，没有讲得很清楚，顶多讲到没有讲到莫那事，有讲到藏事，有讲到现实，没有讲到莫那事，表示说它的发展不是在唯识之后。因为唯识色达存论已经把八识讲得非常清楚了，它一定是在唯识之前，所以不是，那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真如系的经典嘛？真如系的经典在唯识，尤其是在色达存论之前就有这样的经典，所以它不是唯识圆满之后才有真如藏系的，在整个大时代的话，其实很难说啊，它不是这样三节的，应该都是万花齐开，里面同时有性空学，有如来藏系，也有唯识的经典，各自在发展。那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比较圆满， 定案。因此他讲的非常明确，就是说他这个应该是在无着之前，在无着之前的话就有唯识的思想，但是在无着跟色心之后才把它完全真理的确认。那发展呢，发展呢应该一路发展下来的。经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推断本经约产生于公元四世纪，即晚离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的产生年代，和龙树活动时期，早于解生命经、入人且经的产生时代，和无着活动时代。那也就是说，他们认定这部经的之前是有华华经、华严经、维摩经在前，因为华华经跟维摩经非常典型的是比较常是讲法性是空的。那唯识啊、解生命经还有楞伽经，那是讲到唯识还有如来藏系的。那这生命经的话是介于这两个阶段之间。下面这句话我们看这一段，华严经将佛教唯心立场从对诸法的专注考察，已转到对主体的心性啊，主体心性的专注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讲到阿含经的时候，是讲到阿含经刚开始是有主要是五蕴相应品，然后再来呢六路相应品。那我已经再三说到一个观念，五蕴相应品主要是讲什么？是讲法，一切法无我啊、哦，所以它是属于见到位。那六路相应品呢，主要是讲修到位啊。你了解诸法无我之后呢，怎么修行呢？就是从六根里面去修行，六根对境里面去消除这些啊贪嗔慢的这种惯习。所以一个是见到位，一个是修到位。那么这个见到位表现在性空学，那修到位呢，表现在唯识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有讲缘起，太广泛了。真正修行要一门深入啊，从哪一门深入呢？从心啊。因为修行主要是心，我们说内学，内学就是心学嘛，就是要转我们的心，怎么样从偏啊到正啊，懒到静。所以修行就是要把问题内在化。不会修行的都把问题外在化，对不对？都是别人不对啊，都是天地不容啊，都是天地有问题。哎，可是真正修行的要把问题啊、哦、都看在自己的问题上面。所以我觉得说那种思想跟中国人所讲啊，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意思是一样的。因此对法的专注考察，就是等于对整个世界观做一种思考啊，思考就是缘起啊，缘起啊，不管是中这个，然后再来修行的时候，就是慢慢要回到我们对我们心上面的观察啊，回向。那华严的思想呢？华严的思想既不是既讲空啊。既讲一切法性是空啊，也讲一切相是唯心所造。所以在中国人所讲的唯识经典，有所谓的六经十一论啊，华严经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的经典。华严经也是唯识所代表的一个经典，因为它有一部分哦是唯识的思想，不是全部啊。但是所以他的意思是华严经是刚好是在这两个之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探讨性空的理为主的，那一个是变成唯识，那华严就刚好在这个转介点，从见到位转到修到位的这个转介点。那么讲到修行的话，就是要讲从心上面去修嘛，那心的种种的相的变化你要观照啊，你要有办法去转，然后就会对心起落啊，讲得非常详细。 这起起落落讲得非常详细，就变成如来藏系跟唯识。那在这个整个大创作里面，就我们讲到最后这一段，就说《圣曼经》是如来藏缘起的代表作，《解生命经》是阿赖藏缘起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圣曼经》基本上面还是承袭的传统经典的向上门趋势。这里面这本书上面有讲到向上门跟向下门。什么叫做向上门呢？简单讲就是讲理，讲理。向下门呢是讲事，讲理的话就是属于什么？见到位，讲性，讲理，就是性理的，就是向上门。那向下门呢是讲事，是讲相。简单讲就是四修嘛，一个是见到这个理，然后再来怎么修。实修的就是属于向下门，理悟的就是向上门。这有点就像楞严经所讲的理则顿悟啊，事则见修啊。那见修的话就会讲到很多非常细腻的部分。所以解生命经在某些方面是讲得非常细腻，已细腻到有点繁琐的地步了。但是他讲的不是那个很高的理，是讲的比较细的。所以他是说《圣曼经》是如来藏缘起说的代表作，《解生命经》则是如阿赖耶识缘起的代表作。一个是讲向上门，一个是讲向下门呢。那事实上在这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把什么是如来藏讲得很清楚啊。如来藏我刚才讲了，其实用我的讲法会比较简单，因为事实上随意，它是从法，我用我的系统，前面讲的是法性跟法相，后来慢慢转修行的时候就要讲心性跟心相。那再讲到心性跟心相的话，就建立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跟你成不成佛当然有关系，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你一定成佛。为什么？因为除了说有性有相之后，还要有一个指向性，就是从迷到悟，从染到净，一定要沿着这个指标方向努力，才有办法修行啊，正果才有办法成就如来啊。如果不往这个指标去的话，那没有办法担保。所以我觉得那个因顺法师对如来藏没有很深的了解啊，不好意思。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讲说他把如来藏讲做一切法空性，那你知道这一本这个圣曼经译文及注释它已经非常明显的是讲说讲空性的是属于第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是法缘经之前的那个是讲法空，那法缘经之后的是讲心空，主要是讲心性跟心相。那他还一直说这个如来藏佛性就是空性，表示他把心跟法这个部分没有界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这个就是经中所说的如来藏即佛性。那佛性当然是一切众生本来具有，可是这句话其实我已经说众生皆有佛性，其实也有很大的疑病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是共通性啊，很多人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变成我有我的佛性，你有你的佛性啊。这个就不是，如果我有我的，你有你的，这个就不是性了，那个就是相了，那就变成差别相。共通性就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你我的差别，才叫做共通性嘛。然后如来藏即一，这是对不起，这是因顺法师在这个玄论上面所讲，如来藏即一切法空性，即灭谛，人为功德圣人所依因。那么好，我们讲是说，如果就法空性来讲的话，苦集灭道都是法空性，没有说灭谛才是法空性，对不对？好，我们再讲一次啊，人 如果就法空性来讲的话，苦集灭道都是法空性，不能够说只有灭地才是法空性。人人都有佛，人人都有如来藏，因而人人都可成佛，这句话很难说，很难说哪里不对啊。人人都可以成佛，都人人都可能成佛，跟人人都可以成佛其实差很大了。我们今天为止民主国家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总统，但是选来选去就是只有一个总统嘛，不可能每个人都当总统了。哦，我们就说选总统了，就说你在民主国家的话，你都有机会赚大钱呐。可是赚大钱的还是少数人呢，不是每个人都赚得到大钱呢。因此，我觉得你一直强调平等没有用的啦。而是人生而平等啊，其实我们现象看人就是生而不平等嘛，相法就是这样子。人人都有如来藏，因而人人都可以成佛。如从如来藏的推究到根源，即是如来究竟所谓的如来藏，如长江大河一直往上溯，可以发掘到它的源头。哎，各位，长江的源头在哪里？唐古拉山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众生的想法是很奇怪。长江既然有千千百百条支流，每个支流都是它的源头了，会只有一个源头吗？对不对？众因缘生活，众因缘生活不会只有一个源头吗？所以事实上如来藏不可能当作众生啊，一定能够成佛的保证啊。这是讲到如来藏的问题啊。后来这部经典就开始慢慢讲到这个《生蛮经》怎么样传入中国这一部分的话，各位看一看就可以了。我主要讲这一本的话，主要在讲到他一个观点了，就是说后来的这个大圣啊，大圣的经典其实很多都是属于大圣的教团编的。这个我们北传的佛教的信徒可能要过了很久才慢慢能够适应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圣都是佛说的。事实上用我的观点来看非常明确，大小圣的问题只是宗派的问题，不是佛法的问题。那宗派的问题当然是后来才产生的，不可能本来就有宗派的问题，不可能在佛陀时代就预设了会有宗派分裂，会有这么多因为宗派分裂产生这么多经典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先讲到这地方，那后面把本经分作数章，这是过去人所科判的，那跟因顺法师的科判当然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有它的价值。那各位，我们在花的讲义里面其实有两个经文，一个是菩提那个所菩提留志所翻译的，那是唐译本，那现在我们一般比较流行的是刘宋时代翻译的，这两个版本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对照看一下。我们那个弦论的部分就先讲到这地方，看各位们还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子，等一下再继续再讲那个经文的部分。阿弥陀佛。